我哋记得琴日有人问嗰个问题。
我记得昨天有人问个问题。
点解我哋需要用嗰啲工具书呢？
为什么要需要用工具书？
如果我哋用好似 Navigator 或者系In the varsity 嗰啲嘅 Bible study guide， 唔係可以解決咗嗰啲問題咩？
假使我們用 Navigator 或是 In the varsity 嘅 Bible study guide， 不是就可以解決問題嗎？
冇錯，佢嗰啲嘅方法可以俾我哋走一條嘅捷徑。
冇錯，那方法是可以讓我們走一個捷徑。
但係其實佢哋已經係用咗我哋今日所要介紹嘅呢一種嘅方法。
但是他們已經用了我們所要今天所介紹的方法。
如果我哋只係用呢 Bible study guide 嘅話咧，我哋唔學呢個方法咧。
如果我们只用 Bible Study Guide 而不用这些方法的话呢，
我们永远都是站在一个地位里面，我们好像被人拖着来走。
我们好像是永远在一个地位是被别人拖着走。
人家怎么讲，我们就跟着人家怎么讲，怎么走。
人家怎么讲，我们就跟着怎么走。
所以我们永远都没办法自己去独立的来去查经。
所以我们就不能够独立来查
经。即使我们能够查，究竟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做法对与不对，我们都不知道。
纵使我们能够查，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合适，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學習呢個查讀經嘅方法係一個好重要嘅一件嘅事情。
所以學習讀經嘅方法是一個很重要嘅事情。
我記得琴晚喺食晚飯嘅時候，亦都有一個弟兄問我一個問題。
我記得昨晚吃晚飯，有個弟兄問我一個問題。
咁佢講到關於呢一個 workshop 嘅問題。
他就講到這關於這個 workshop 嘅問題。
點解有呢個咁嘅 workshop？
為什麼要有這樣一個 workshop？
我要同佢交通到一件嘅事情。
我跟他交通到一件事情。
特別喺我琴日介紹一本書叫做《Knowing Scripture》呢本書嘅裏邊。
特別是我昨天介紹一本書叫《Knowing Scripture》這本書嘅。
嗰本書裡面提及到一個問題。
那書裡面提到一個問題。
就係話喺美國裏邊有好多所謂叫做 House Bible Study Group。
就是美國有很多這方面的這個 Bible Study Group。
就好似有好多美國教會裏邊，亦都有啲咁樣嘅喺屋企裏邊舉行嘅查經班。
就很多在美國教會裏面，有很多在家裏面所舉行的查經班。
亦都喺我哋中國人嘅校園裏邊，都有好多咁樣嘅查經班。
在我們中國的校園裏面，也是有類似的這樣查經班。
但係往往發覺到好多時候有一個問題出現。
往往發現有很多問題出現。
帶領查經嘅人唔知道點樣去讀聖經。
帶領查經人有時候不知道怎麼讀聖
經。結果咧，佢自己去帶自己走錯咗路，自己帶領姊妹走錯咗路啦。
就他自己走錯路，也帶領人走錯路。
就因為佢唔知道嗰個方法。
因為他不知道那個方法。
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因为如果我们没办法带领弟兄姊妹，没办法帮助自己，也都没办法帮助到弟兄姊妹。
因为没有，如果说我们不能帮助自己，也不能够帮助别人。
所以我们需要学这个读经的方法。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读经的方法。
当然我们不可以在一个钟头之内，我们能够可以完全掌握所有读经的方法。
当然我们不能够在一个小时内完全掌握到读经的方法。
因为讲到读经的话，我们可以一生我们都学不完的。
因为讲到读经，我们是可以学习一生之久。
也都如果我们可以一个钟头学得完的话，就不需要神学院了。
如果说我们一个小时能够学完的话，就不需要神学院。
我们为什么 要经过神学院要几年的阶段呢？
为什么在神学院要度过那么
久？有些人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去读Bible College，
有人在大学就读这个圣经书院
啊，咁一花咗四年嘅时间，
花了四年嘅，
咁然后过咗一段嘅时间，或者佢读完咗之后，佢仍觉得唔够，佢仍然走去再读一啲嘅神学院嘅研究所嘅神学院。
过一段时间，他觉得可能自己水性不够，所以他去读神学研究院。
咁佢又再花三年嘅时间再读一个学位，
又再花三年读一个学位。
咁如果佢仲想再去进深一啲嘅话，仲可以就有博士嘅学位可以读。
如果他有心的话，可以再晋升读博士。
咁你会谂到净系研究呢一啲嘅嘢，已经可以花好多年嘅时间可以去读一啲嘅书。
你发现只要单单研究咗，就要花很多年嘅时间来读。
所以我哋今日喺一个钟头里边，我冇办法可以话期望你能够就马上掌握晒我所讲嘅嘢。
所以我没有办法，就是期望你一个小时内完全能够掌握我能够讲的东西。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掌握到个重要的东
西。但是你能够掌握到重要。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是在这个查经的时候，很多人会介绍一种叫做归纳式的查经法。
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在很多人在讲查经的时候，讲到一个归纳式的方法。
英文就叫做 inductive Bible study。
inductive Bible study。
咁我们会讲到很多，我们会问自己一个问题。
有时候我们就问
一些
问题，
譬如好像 who 啊、when 啊、where 之类咁样嘅问题，
像 who、when、where 之类嘅问题。
但我哋发觉到好多时候，一个人去用呢个方法嚟到去查考圣经嘅时候，
当然有时候人用这些方法查考圣经嘅时候，
我哋发觉到好多时候停咗喺呢个问题，问完啲问题就停喺度啦。
好像是问完问题就好像停在那边啦。
咁我哋就唔再进一步嚟到去做研究。
佢就不再做进一步的来。
其实当我哋只系问咗啲问题，我哋只系做咗呢个整个嘅读圣经嘅其中一部分啫。
实际上，我们只做了其中读经的一部分而已。
其實讀聖經應該分成三部曲。
事實上讀聖經應該分成三部曲。
第一部叫做觀察。
第一叫做觀察。
就是 observation。
observation。
第二部叫做 interpretation， 解釋。
第二是解釋。
第三部是叫做應用 application。
第三是應用。
嗱，我哋要完成呢三步，然後先至叫做我哋正式係讀完咗一段嘅聖經。
我們要這三步驟都做完才算正式的結束。
所謂觀察，只不過係將一啲嘅資料嚟收集。
所以觀察只是將資料收集。
但係要解釋嘅話呢？
如果要解釋的話呢？
這個就比觀察就難好多啦。
這比觀察難很多。
因為觀察只不過如果我哋稍微注意嘅話，我哋好多事情我都可以揾到出嚟。
因為觀察，我們只要稍微注意的話，很多事情我們可以找到。
但係如果話要解釋嘅話呢？
要解釋的話呢？
那個困難度喺邊度呢？
困難在何呢？
因為我哋發覺到聖經嘅作者所活喺嗰個世代，同我哋今日活嘅世代係唔一樣嘅。
因為發現聖經作者他活的世代和我們現今，
佢哋當時所講嘅説話同我哋今日所講嘅説話嘅表達方式唔一樣。
當時講話和我們現在講話的表達方式，
佢哋當時活喺嗰個世代嗰啲人嘅生活習慣同我哋今日活喺呢個世代嘅生活習慣都唔一樣。
他們那世人的生活習慣和我們現今生活習慣不同。
佢哋嘅佢哋有好多文化上同我哋今日嘅文化都有差異。
也有文化上的差异，
所以我们要做一样东西，就是我们要回到去当日的时代，作者活的时代，他们那些人的讲说话思想的形态来到 去做一些解释。
所以我们要回到那个时代，他们人讲的话思想形态来看这件事情。
那这样东西都不是那么困难，
这都不算困难，
因为有很多的书籍可以帮助我们。
有很多书籍可以帮助
我们。我们昨天介绍很多的书籍，其实就帮助我们这个忙。
我们昨天介绍一些书籍就可以帮助。
其实最大问题反而是第三个问题。
事实上最大问题还是第三。
虽然你说应用你可以很大很阔很广阔的应用。
虽然你说应用可以很广的来应用。
但是其实你要从那一个时代现在带回来二十世纪的就快九十年代的这个这样的这个时代呢，我们在超越了这个时间和空间。
但是你要讲那个时候的东西，把它超越时空来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这个真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来的。
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觉到我们很随便就应用了一段圣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但是发现有时候我们就很随便就应用一段圣经
当然有时候我们这样的应用法也可以。
当然这样应用也是可以
因为应用可以对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
因为应用是因人而异的
我特别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可能我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特别的需要，我这样应用在我的身上。
我这段经文，我读这段经文，可能是我发现我自己有特别需要来运用它
但是在另一段时间，我同读一段圣经的话，可能我的需要不一样，所以我的应用法就不一样了。
可是在另外一个时间，我可能需要不一样，我的应用可能就不一样。
但是当然也有这个原则来去你哋管理住我哋應該點樣嚟到去應用一段嘅經文，
所以有一些原則，我們可以管理我們來應用這些。
好，我哋而家嚟試下嚟到去睇一睇呢幾步驟，我哋應該要做啲咩嘢？
我們先看我們這幾步驟，我們應該做哪些事情？
咁點解要觀察呢？
為何要觀察呢？
因為觀察就可以幫助我哋防止我哋去斷章取義。
觀察可以幫助我們防止我們斷章取義。
我哋發覺到今日好多個異端嘅產生。其实都是因为他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有断章取义的情形出现，
因为我们发现现在很多异端都因为他们在断章取义而产生，
并不是说他们没有读过圣经，
并不是他们没有读过圣经，
而是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断章取义，
而是他们读圣经的时候断章取义。
当你去看一看这些异端的产生的时候，
当你看异端如何产生的时候，
无论你看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会，或者甚至是现在的统一教，这些人物他们都是一些基督徒的基督教家庭的背景产生出来的。
所以你看耶和华见证人或者是摩门教或者是统一会，他们都是来自基督教这种家庭出来的
甚至可能是 他们的父亲是长老或者是牧师，
甚至他们的父亲可能是长老或者是执事之类的
但是他们竟然间今天成为了我们称为异端的人物。
既然他们今天成为我们称为异端的人物，
他们都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
他们都在基督教家庭长大，
他们都读过圣经，
也读过圣经，
他们都有受过圣经真理的教导，
也受过圣经真理的教
导。但是问题就是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断章取义，
问题在他们读圣经的时候断章取义。
所以我们需要去应用一段观察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是帮助我们去我们观察一段圣经，就是帮助我们不会去断章取义。
所以我们要观察的是要帮助我们不要断章取义。
最好的方法是怎样呢？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多读圣经了。
就多读圣经。
那你说如果我们要查一段圣经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要查一段圣经的时候，
要读几多次才够啊？
要读几次才够呢？
没一定的。
不一定。
你可以读一百次。
可以读一百次。
但你都可以讀一次，
可以只讀一次。
你讀一次你都可以同樣去帶查經，如果你拿著一個 Bible Study Guide， 你咪就可以帶查經咯。
你也可以讀一次，然後就帶一個 Bible Study Guide 就去帶查經。
甚至你幾乎可以話，我連嗰段聖經都唔睇一次，我帶住個 Bible Study Guide 我就去查帶查經都一樣得噶。
甚至我們連聖經都可以不用讀，只要帶 Bible Study Guide 就可以帶查經。
但如果一個負責任嘅帶查經嘅人呢？
但是負責任而言呢？
咁我哋就必須將聖經讀佢好幾次，
必須將聖經讀好幾次。
嗱，咁我而家舉個即係舉俾一個嘅數字俾大家。
我而家俾大家一個數字。
最少要五次。
最少五次。
點解要五次啊？
為何要五次？
因為我哋如果只係讀一次嘅話，我哋發覺到我哋好多時候會水過鴨背，唔知國語有冇得個翻譯？水過鴨背，我哋好冇乜印象嘅。
如果說我們只讀一次嘅話，就好像這個很草率，就匆匆而過。
我哋印象唔深刻嘅。
印象不深刻。
我。記得有一次我在教會講道的時候，
有一次我記得牧師在教會講道的時候，
我講一段的經文是關於尼哥底母問重生的問題，
是講到尼哥底母問重生的問題。
我自己讀了一次那段的經文，
我自己讀了一次，
在講道的時候我自己讀一次那段經文，
在講道的時候我自己讀了一次經文，
然後我請弟兄姊妹再讀一次，
然後請弟兄姊妹再讀一次，
我再請他們再讀第二次，
我再请他们再读第二次。
呢一次第二次嘅时候，我加咗个条件俾佢哋。
第二次我加一个条件。
你读嘅时候，你要注意嗰个对话，耶稣同尼哥底母对话嘅嗰阵时嗰啲嘅语气、神情。
先读嘅时候注意尼哥底母跟耶稣对话嘅神情。
然后读咗三次嘅圣经之后，
读了三次圣经，
我先至开始讲我嘅道。
我才开始讲我的道。
我记得当散会之后，有一个姊妹走嚟同我讲。
我记得散会后有个姊妹来找我。
佢话。你叫我，你帮助我哋读嗰啲三次嘅经文之后，对我哋好有帮助。
你叫我们读完三次经文以后，我发现对我很有帮助。
因为平时嗰段嘅经文，我哋都已经知道好熟啦，但系个意义唔大。
事实上，这个经文我们一直都很熟，但意义对我们来讲不大。
但系你读咗三次之后，你发觉到里面嗰啲嘅细节都开始慢慢嘅入到我哋嘅思想嘅里头。
当我们读了三次，又发现里面的字就好像进到我们的心里。
你会发觉到里面嗰段经文就产生咗唔同嘅意义啦。
发现里面经文就产生不同的意义。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话就系，我哋要读五次，其实一个好基本嘅一个数字。
所以我跟大家讲五次是一个很基本的数字。
我讲话读五次，我哋唔一定算嘅，需要读呢本嘅和合本圣经，唔一定算。
我说读五次不一定都要单单读这本和合本圣经。
我哋记得我哋琴日都提过，有好几本嘅中文圣经嘅翻译本系咪？
所以我也提到，就是我们有好几本。
如果你手头有呢啲嘅中文翻译圣经嘅翻译本嘅话，你可以喺五次嘅其中一次，你可以用嗰啲嘅译本。
如果说你手上有这些其他翻译本的话，你也可以在五次里面读他们这些。
我哋都介绍过有两本最常用嘅英文嘅翻译本。
我们也介绍有两本最常用的英文翻译。
就系 NASB 或者 NIV。
NASB 和 NIV。
咁你可以揾一本你自己比较上喜欢嘅。
你可以找一本你自己比较喜欢。
咁你亦都其中五次当中其中一次系读用嗰个译本嚟读。
你五次里面可以也读当中的一本。
如果你喜欢你去做将 NIV 和 NASB 来做比较的也都可以。
如果你要将 NIV 和 NASB 来做比较的也可以。
如果你说我喜欢用第三本的英文译本，譬如说 King James Version 都可以的，不是不可以的。
Prefer 可以将第三本读 King James Version 也可以。
只要我们能够用心来去读的话，我们发觉到一定会对我们的印象会深刻很多的。
只要我们用心读的话，发现一定会对我们。
每一次读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读。
每次读我们都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读。
好像我刚才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读尼哥底母问重生那段经文。
就比如说我刚刚讲说大家读尼哥底母问重生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可以注意到的就是每一次读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读这段经文。
我每次读的时候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读这
段。比方说我们这一次读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到耶稣所讲的说话。
比如这一次读我们特别注意耶稣所讲的话。
我们不是 ignore 了其他的经文，
我们并不是忽视其他经文，
我们注意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讲过什么，
而是注意耶稣在这经文里面讲些什么。
我们特别注意的时候，我们慢慢读完那次之后，我们会发觉到一件事，就是耶稣所讲的说话就对我们来讲深刻了很多了。
我们特别注意慢读的时候，发现耶稣讲的话就对我们特别深刻。
当你再第二次读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去读，我们特别注意到尼哥底母对耶稣所作所为和他的讲论有什么反应。
如果说我们再读的话，我们可以从尼哥底母的讲的话，他看耶稣讲的话 来看这件事情。
那你咁样读嘅时候，你就了解到尼哥底母佢问题喺边度。
你这样读的话，就了解尼哥底母的问题在。
咁你当你读咗几次之后，你发觉到呢段经文慢慢个意义就开始明显咗啦。
当你读几次，就发现这经文的意义就慢慢明显出来。
咁呢一种咁样嘅读法系实在会帮助我哋了解嗰段经文嘅。
这样读法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经文。
当然我哋读嘅时候， 我哋要注意嘅就係聖經裏面有好幾種唔同嘅題材嘅 經文。
當我們讀的時候，我們當然要注意聖經裡面有好幾種不同題材的。
就好像我們寫文章的時候，有所謂抒情文、說明文、議論文之類的。
就好像我們寫文章有抒情文、議論文和什麼其他論述文之類的東西。
那我們要注意到究竟的題材是哪一種。
我們要注意題材為何。
聖經裡面所用的題材一般是有好幾種的。
聖經一般所用的題材有好幾種。
最常用的就是譬如好像這個 narrative 故事。
比如说是故事类的，
或者有些是诗歌的题材，
或者诗歌题材。
这个诗歌的题材包含的范围很广
了。诗歌范围 包括很广。
你会发现到在旧约里面几乎大部分都是用了诗歌的题材写成的。
你发现旧约里面大部分都是用诗歌题材写成的。
听日我们会用花了、差不多 整个小时的时间来讲关于诗歌的事情。
今天我们花在一个小时来讲诗歌题材的方面事情。
有些是教义性的，
有的是教义性的，
好像书信，保罗的书信里面讲了很多教义性的问题。
保罗书信里面讲很多教义性的东西。
还有一些是关于预言的。
有的是预言。
那我们要分辨究竟它是属于哪种题材。
我们要分别到底是属于哪种。
如果我们讲话这四样 的分类的话，我们都很容易分别，是不是？
如果说我们说这四种分类是很容易分别。
因为我们 都会很容易会知道究竟是属于哪一类的。
因为我们知道它，我们很容易分别是属于哪一类。
但是当我们读的时候，当我们分别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到就是用读每一种不同的题材的文章的时候，是有不同的注意一些不同的东
西。我们知道我们读或分别的时候，我们读不同的文章题材会有不同的读法。
就好像我们读一篇的散文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将它当作议论文去读一样。
比如说我们读散文，我们不能将它当作议论文。
你读散文就是散文，
散文就是散文。
它就有它自己写的一 种方式，
就是它自己写的一种方式。
你就不要将它当议论文，就好像一个 thesis 那样去看，
就不能把它当个论文来这样来看。
我们不应该这样读法的。
我们不应该如此
读。那我们读故事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注意到一些问题。
我们读故事的时候也要注意这
个问题。故事里面一定最主要的就是有人物、地点、时间这类的事。
故事就是说人物、时间、地点之类的事。
所以我们就可以问这些问题，就好像我们刚才提过的 who、where、how、what 等等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读这文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 who、when、where、what、how 这种方法来读。
那我们问究竟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有多少个人物出现过？
我们要问在这经文里面有多少人物出现。
我现在来跟大家举一个例，
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举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例子，
我举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
五饼二鱼的神迹。
五饼二鱼神迹。
好了，我想请问你在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有多少种不同的人物出现过呢？
请问一下，在五饼二鱼的故事里面有多少不同人物出现？
从你对圣经的认识了，
从你对圣经的认识，
有几多有边啲人物出现过？
有哪些人物出现？
先讲嘅就梗系着数啲嘅，耶稣系咪？仲有咧？一个细蚊仔吓，一个小孩。仲有咧？啊 ？Andrew，OK？、Okay、啊？菲利 ，Philip 吓、啊？还有咧？
五千个人。
呀、yeah ，我发觉都，我哋发觉到里边有唔同嘅人物。
我发现在里面有不同的人物。
其实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四福音都有记载。
实际上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发现在四福音也有记载。
可能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到，我们可以注重在一段其中一个福音的记载。
我们读的时候可以注意到其中一个福音，
但我们要比较一下其他三本福音书里面的同样的记载。
但我们也要比较其他福音书的记载。
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到刚才我们所提过的几个人物。
我们读的时候就要注意到刚才所提的这几个人物。
如果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那可能我们读的次数就要越来越多了。
如果说我们读这经文的话，次数越来越多，
因为你越发觉到里面记载的人越多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注意的 分别注意的事情就越多了嘛。
一般里面人物越多的话，你所要注意的事情就要越来越多。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圣经里面提及的哪几个人物。
我们要注意圣经里面提到哪些人物呢？
然后圣经的作者怎样描述这些人，
然后圣经作者如何描述这些人物呢？
因此我们发觉到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究竟这件事什么时候发生。
有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是何时发生的。
有没有人知道五饼二鱼的神迹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有没有记得说五饼二鱼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黄昏
OK、It's a good answer。 但有没有更 specific 的呢？
这是黄昏是很好的 answer， 还有没有其他
春天的时候有地上有草。
OK， 这是也是一个 good observation。在地上有草是春天的时候。
春天有。
这是很对，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更想到一样东西？圣经里面有提到，可能我们没有注意到的。
对，他们都饿了。
读者的时候，对，也是 good observation。有没有其他的？圣经里面提到，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一个阶级，有没有注意过？不是祝棚节，是逾越节。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注意到这 有些东西在这个地方。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看这段经文的，所以我现在让大家一点的 warm up， OK， orientation。等一下我们看这段经文啊。OK， 所以我们会注意，我哋要注意到就系呢个时间嘅问题。
所以我要注意时间的问题。
然后我可以注意到圣经里面有时提到嗰个地点嘅问题。
我们要注意到圣经有时候提到地点的问题。
唔系每一段经文有时会提到地点嘅。
不是每一段经文都会提到。
有阵时提到，有阵时唔会提到。
有时提，有时没提到。
所以我哋可以留意到嘅。
所以我们要留意一下。
仲有就系究竟发生过咩事？
啊，究竟发生什么？
好似五饼鱼嘅神迹，耶稣擘开个饼又分出去，咁呢啲就是发生过的事情，
好像目标与耶稣拨开饼然后分出去，这是发生的事情。
咁然后我哋佢点样呢件事点样发生呢？
事情是如何发生？
就是我哋可以知道就系佢点样将嗰啲饼传出去，然后个食饱咗又剩翻。
我一般我们注意到，他就把饼分出去，然后吃饱了，然后再还有剩下的东西。
然后我哋会睇个点解？
我们看为什么？
当然，点解我哋知道？因为耶稣系好顾念到呢啲人嘅需要。
为什么？因为耶稣顾念他们的需要。
佢哋听咗一日，听咗一日道啦，咁而家就肚饿啦。
他们听了一天的道，所以现在肚子饿了。
所以耶稣顾念到佢哋嘅需要。
耶稣顾念到他们
的需要。然后 so what 就系究竟有咩结果呢？
然后有什么结果呢？
我哋就知道佢哋都食饱咗啦。
我们注意，他们都吃饱了，
而且仲剩翻十二男子嘅零碎。
还剩了十二篮的零碎。
我哋其实读过几次经文的时候，呢啲嘢已经入咗你嘅脑海里边噶啦。
主要当我们读了几遍后，就发现这些东西都进到我们的脑海。
咁呢个根本上已经你唔需要再特别花时间去用功夫噶啦。
然后就不需要再特别花钱来。
只不过你可能用一啲纸嚟将佢写低呢啲嘅 points。
可能就可以将它用写在纸上，把它的重点写下来。
咁就可以帮助到我哋做到呢一步嘅收集资料呢一部分。
就可以帮助我们做到收集资料的这个功夫。
如果呢段嘅文章或呢段嘅圣经系一啲诗歌题材嘅话。
如果这文章是诗歌题材的话，
我们要注意就是希伯来人写诗的时候，他们用一种叫做平衡体 parallelism。
我们就要注意到希伯来人他们写诗歌是喜欢用一种平行体的一种，
就有点像我们中国人那种的对偶那种的方式。
因为像我们中国人对偶这种方式，
他们所用的就不是好像我们中国人那种的平仄对韵的方式。
它并不像我们中国人用平仄这种对偶的方式，
但有点像我们中国人那种的有些的意义上面的对称那种的这样的写法。
但形式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用意义上来。
我们在这里提及到几种的平衡体。
我们今天要提到几个平衡体，
同义平衡体、反义平衡体和组合平衡体。
我们要提到同义、反义和组合这三种。
我们提及这几种是因为大家都公认这三种平衡体一定会出现在诗篇或者是诗歌的文学里面。
这三种是我们一般公认会出现在诗歌的这里面。
我不想 confuse 大家，所以不将其他那些 有大家议论究竟有没有这种的那些灯列在这里。
我也不让大家混淆，所以我不把一些其他的题材放在这里。
听日我哋会再详细嚟讲，究竟呢几种嘅平衡体究竟系咩一回事？
明我们要会讲到说这些题材是什么回事？
如果系啲教义性嘅经文呢？
如果是教义性的经文呢？
我哋就要注意究竟边个写呢本嘅书？
我们要注意到是谁写的书？
佢写俾边个？
是写给谁？
佢写嘅时候究竟系乜嘢嘅背景底下写成嘅？
在什么时候的背景之下？
我哋要好注意嘅，我哋要注意呢啲嘢嘅。
我们要注意这些
东西。点解呢？譬如话保罗写俾。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是很不一样的。
为什么？比如说你看哥林多前书和提摩太后书就是不一样的。
有什么不一样呢？
什么样不一样呢？
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是对一间教会讲的。
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是给教会写的。
而保罗写提摩太后书是对他自己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个人性来讲的。
而提摩太后书是给他属灵的儿子个人性的写的。
当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当保罗写哥林多前书，
系发觉到听到教会里面有问题出现，
知道教会里面有问题出现，
所以佢写哥林多前书嘅时候，佢解答好多教会嘅问题。
所以他写的时候，他解答了很多教会的问题。
譬如佢讲到好多，其实好多嘅问题，我哋今日都好多嘅问题，我哋都觉得佢写得好特别嘅。
比如说他写很多问题，我们今天还是觉得很特别。
譬如咁讲，究竟应该独身啊，抑或应该结婚？
比如说应该独身还是结婚？
佢喺第七章里边，保罗喺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边讲得好详细。
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得很详细。
讲到应唔应该离婚嘅问题，佢都有提及到。
讲到要不要离婚的问题，他也提到。
嗱，我哋时时话，我哋喺如果喺教会里边要擘饼嘅时候，
我们要讲到我们在教会在剥饼的时候，
我哋喜欢读一段经文系咪？
我们喜欢读一段经文，对不对？
请问嗰段经文从边度嚟啊？
请问那是从哪里来的呢？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系咪？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我哋发觉到佢讲得好特别，同四福音里边所记载关于耶稣设立圣餐。那些经文的讲法很不一样的，
我们刚才 讲法和四福音里面所讲到圣餐的讲法，
虽然那个本那个圣餐记载圣餐的经过的本质是一样，
虽然这个圣餐经过的本质是一
样，但是他提及到很 多的事情是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没有提到的，
大家提到很多事情是耶稣在设立圣
餐，特别是他提到我们应该要省察自己，然后我们先吃这饼或者杯，这个问题
特别是他提到说我们要省察自己来才能喝这饼吃这饼。
如果我们说要找一段圣经关于这个的复活的经文，
如果我们要讲一段关于复活的经文的，
你会找哪里？
你会找什么地方？
哥林多前书，
也是哥林多前书
15章讲到很详细关于有多次复活的问题，
讲到好几次有关于好几次复活的事情，
有究竟有没有复活，
到底有没有复活，
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的信仰 就是等于没有了，
如果说没有复活的话，我们信仰就好像
很详细讲论关于复活的问题，
很详细讲到复活的问题，
这些都是他们在里面在一直一些的问题，
这就是说 他在里面争辩的事情，
所以保罗就回答他们的问题，
所以保罗回答他们的问题
是因为这样的背景，
因为这样的，
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都要注意这些事，
但是保罗写提摩太后书呢，
保罗写提摩太后书
这个就很私人性质的，
就很私人性，
因为他跟提摩太的关系很深，
因为他跟提摩太，
所以你发现他所写的时候的语气呢都是好像一个长者对一个后生仔所说的一些说话一样，很亲切，
所以他语气好像是一个长辈对一个年轻人讲的这个口气
有亲切感，但是有命令性在里面，
有亲切感，有命令性在里面
同时他都你看一看，当他写到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时候
同时你看到他在写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
你有没有感觉到他叫提摩太来到去罗马去见他的时候，
叫提摩太来罗马见他的时候，
他叫他带一些的皮卷和一些书去见他，
要带一些皮卷和书来见他，
带一件皮衣去见他，
带一件
大衣去见他，
件大衣来见他，
他还说的说话，
他还说的话，
你要赶紧在冬天之前来，
要赶快在
冬天，你看到他的语气很不一样的，
你看他语气不一
样，那个 很个人性的，
很个人性
的，还有吩咐他做的事情都是很特别的，
吩咐他做的事情也是很特别的，
所以我们要注意到就是他那个的背景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注意他的背景是不同的，
如果是一些预言性的经文的话，
一些是预言性的经文的话呢，
我们就要注意一下究竟这个预言是对哪些人讲的，
我们发现预言是对何人而说的，
这些我们都需要注意的，
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
同样我们都需要注意一些就是关于当时的历史地理人物风土人情文化等等的事情，
同时我们要注意一下当时历史地理人物人情 风土之类的事情，
那请问那你可能一个问题了，那你说那我们怎么可以注意到这些呢，
那我们问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能够注意到这么多事情呢，
可不可能我们在读这几次圣经的时候我们 就找到所有这些资料呢，
我们可能在这读几次圣经里面找到这些东西资料呢，
大部分我们可以找到，
大部分我们可以找到，
但有些我们不找到的，
可是有些我们是找不到的，
那么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助到我们的，
那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的呢，
知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些帮助，
知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些帮助呢，
有没有人知道，
有没有人知道
手册或者词典，手册圣经手册或者圣经词典，系啦，呢啲书就可以帮助到我哋去了解嗰本书嘅背景啦。
的确，这些东西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圣经。
我会推荐俾大家，你可以用一啲嘅圣经手册。
我可以推荐大家，你可以用一些圣经，
因为呢啲就会俾我哋一个非常之简单扼要嘅知道呢啲嘅背景嘅问题。
因为这可以给我们很简单扼要的资料。
因为用圣经的词典那些我觉得应该会放在第二部 interpretation 的时候会帮到我们更多，
圣经的词典 我个人认为应该放在第二部，就是在
当然你看圣经的词典的时候都会帮助到我们去明白 那段圣经的背景，
当我们用圣经词典会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背景，
其实我们发觉到在这个收集资料这个部分，在你读过五次圣经的时候或者更多的次数的时候，你已经找到很多很多这些资料了，
是啊，我们知道我们在收集资料的时候我们读了五次，有实际上已经找到
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到开始来注意怎样来到将那段圣经来到去分析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怎么来注意将圣经来分析，
我们注意这个分析将它分段是要帮助我们知道作者原来思想的路线是怎样，
我们分析分段是要帮助我们知道 了解作者的这个思路，
怎样 分段法呢，
如何分段法呢，
我發到好多人會落喺一種嘅咁樣嘅傾向嘅裏邊。
我發現有人會在一種傾向裡面。
但喺我哋中文嘅聖經，唔係話有啲大粗嘅唔係黑色嘅字體 ，bold type 嗰啲咁樣嘅字體咩？
我們嘅聖經有些比較粗的一些字體呢？
我哋發覺到好多時候一查經嘅時候，話我哋讀完嗰段聖經，我哋有幾段將聖經分為幾多段咁。
我發現我們一讀聖經嘅時候，我們將聖經分為哪幾段？
咁我哋就睇嗱，有幾個黑字嘅，大嘅黑字咧 ，bold type 嘅。
我們就看有幾個大的黑體字。
咁我哋就話聖經咧就照嗰度嚟分幾多段幾多段。
我們就照那個嚟分段分幾段。
當然咁樣嘅分法係可以行得通。
當然，這種分法是可行的。
但係我哋唔好完全依賴嗰啲嘅字。
但是我們也不要完全依賴這些字。
但要記得一樣嘢就係聖經作者原來寫嘅時候冇分段嘅。
因为请注意，因为圣经作者在写的时候是并没有分段的。
圣经的作者原来写的时候，甚至可能是没有标点符号的。
甚至他写的时候可能都没有标点符号。
但是我们今天之所以有圣经的章节、段落和标点符号，是很久之后的一些人加下去的。
我们现在有标点符号、分段这些事情是后来人加上去的。
但我们知道整本的圣经，我们今天所相信的这本的圣经在主后第一世纪末期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现在所看圣经在主后第一世纪末就完成了。
因为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是第一世纪的大概的末期的时候。
因为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是大概是第一世纪的末期。
圣经几时开始有分章节呢？
圣经什么时候有分章节呢？
大概在主后第十几世纪的时候才开始有分章节。
大概是在主后十几世纪才开始分章节。
那我们可以看见呢，根本上呢一直过去在有成千年的时间或者千多年的时间，圣经是没有分段落的。
所以发现可能在过去的千年里面，圣经都是没有分段，
甚至是没有分章节的，
可能甚至都没有分章节。
为什么会有章节的出现呢？
为什么会有章节的出现呢？
就发现到有很多在教会里面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了。
因为发现在教会里面读这些圣经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假定我们现在说要读诗篇二十三篇，
就是说我们要读诗篇二十三。
我们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里开始是吗？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必不致缺乏，这边开始。
然后呢，到最后的时候，我结束的时候就是，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好，最后是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一直到永远。
我们会知道这个是开始和结束的两节圣经。
我们知道这开始和结束的两节。
但如果圣经还没开始分章节的时候，
如果圣经还没有开始分章节的时候呢，
当然我们可以从个内容上面我们知道那个段落在哪里。
当然我们可以借内容知道它的段落在
哪里。如果你说在教会里面，我现在要读诗篇二十三篇的话，
如果说我们在教会里面说我们要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呢，
我们却没有了所谓诗篇二十三篇这些这样的东西给我们掌握住。
如果说没有一个东西写的诗篇二十三篇让我们来找，
那他们会怎么做啊？
他们会如何做？
我们会从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开始读。
我们就说我们从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开始读，
然后我们就读到哪里呢？读到是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借着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结束。
然后我们就读到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
那我们只可以这样做的，是不是？
我们只
能，因为我如果不是，我怎么知道从哪里开始从哪里 读结束啊？
不然我怎么知道从何开始从何结束呢？
那这个就发现到一个技术上的问题了。
这个发现
很多时候我们发觉到我们在教会里面就发觉到有这个的，当时的教会里面有发觉这个沟通上面的问题。
我发现当时教会有沟通上的问题。
那我们于是人就开始思想一下怎样来将它 分成一章一节。
人就开始思想说我们如何将它分章节，
我们将它编成一章一章，
将它编成一章。
那我们现在就在今天的二十世纪里面，我们说我们读诗篇二十三篇，那就解决了问题了。
所以我们在二十世纪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读诗篇二十三篇就解决了
问题。但在最早期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在早期并不是如此。
所以我们不能够完全依赖这些的 bold type 这些东西来帮助我们去看一段的经文。
所以我们不能完全依靠这粗体字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但当然他们做了这些功夫，我们都很尊敬他们。
当然我们也很非常敬重他们做这样的功夫，
但是我们不可以完全依赖他们。
但是我们不能
有一些牵制帮助我们去知道作者的个分段在哪里。
有一些牵制可以帮助我们作者，
比如说他内容的转变，
比较内容的转变。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举例而言，
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我没办法再从大家再翻圣经了。
因为时间关系，没办法我们翻圣经。
我们举个例子，诗篇第九十篇。
比如说诗篇九十篇。
那里一开始讲话，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
他说：主啊，你世代作我的居所。
诸山未曾生出。
诸山未曾生出。
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
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
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从亘古到永远你是。
那我们从这 从这两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神那种的永恒性。
从这两节我们看到神的永恒性，
讲到他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是
永远的，
是
永远的。而且讲到诸山未人生出，地与世界未人造成的时候，
讲到诸山未生出，世界未造的时候，
从亘古到永远你就是神，
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讲到神的神性和他的永远性，
讲到神的神性永远。
但我们一转过第三节的时候，
我们看到第三节，
然后就开始摩西在这里用了很多的这些比喻来讲到人生，
摩西用很多比喻来讲到人生，
譬如他用了，譬如说用到这些好像草一样，
他讲到好像草一样，
又讲到好像如水冲去，
好像如水冲去一样。
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发觉到那个内容是转变了，
我们读的时候发现内容是在
在前面的两节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永恒性，
前面两节讲到神的永恒性，
但是一进入第三节的时候开始发觉到那个内容改变了，
到第三节发现
他讲到人生，
讲到人生，
人生的短暂，
讲到人生的短暂，
好像草一样，
好像草一样，
早上发芽生长，
早上发芽，
晚上割下枯干，
晚上割下枯干，
咁那个生命只系咁短暂嘅啫，
生命就如此短暂。
咁我哋发觉到那个内容改变咗，
我发现内容改变，
咁呢个好明显俾我睇见，那个思想系改变咗，应该系个分段啦。
所以这告诉我们就说，这很明显。
当然我哋会睇到就系有个 bold type 嘅字喺前边，喺第三节嘅前边。
当时我们真看到有一个粗体字在前面。
咁呢个只可以帮助到我哋少少。
这可以帮助我们。
但系我哋好明显嘅呢样嘢就系点解？就因为那个内容转变咗。
所以这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分段，因为内容转变。
另外有阵时我哋会发觉到圣经嘅作者会用一啲嘅 keywords。
发现我们圣经作者会用一些 keywords 来，
或者一啲重复嘅字句。
咁
呢啲会帮助到我哋去知道啊，佢突然间嗰个 keyword 转变咗。
这个帮助我们突然他的 keyword。
我再举个例子嚟讲。
再举例。
诗篇121篇。
诗篇121篇。
我要向山举目。
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何来？
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耶和华而来。
我们见到一个字是重复出现的，是哪个字啊？
我们发现一个字重复出现是什么字呢？
帮助，是吗？所以我们见到就是一个帮助这个字眼出现了。
我们发现帮助这
字眼，但是一进入第三节的时候呢，
到第三节
一路至到第八节呢，
一路到第八节，
我们发觉有另外一个字出现了，是常出现的，
另外一个字又常出现，
是什么字啊？保护，是吗？
保护，对不对？
保护你的必不打盹，
保护你的必不打盹，
保护你必不睡觉，
保护你必不，
保护以色列的是耶和华，
保护以色列是耶和华，
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
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
我们发觉到这个保护这个字在后面，在后面这几节的圣经里面常出现的。
我发现保护的是在后面这几节就常出现，
是不是让我们看见这个转变在这里呢？当我们再详细看一看 这篇诗的八节的时候，
让我们再看这一篇第八节的时候，
我们会见到这个诗人是表达一个信息。
我发现诗人表达的信息，
他可以从一个很广义的方面来看，究竟我帮助从哪里来。
你可以从很广义的来看帮助从何来。
他看这个帮助是不是从这个世界而来呢？
这帮助是从，
是不是山呢？
是山呢？
不是，他将它收窄了。
不是，他将它收起来，
收窄到神那个身上那里去。
他收集到神身上，
他就是我们的帮助者，
他就是我们的帮
助。他怎么帮助我们啊？
他如何帮助我们呢？
他保护我们，
他保护我们。
那我们会看得见那个图画就越来越清楚，让我们看见，
发现图画越来越清楚。
那这些东西我们从这些 keywords 或者重复的字我们会见到了，
我们从这 keywords 或重复的字就看到了。
而有时候我们都会看见的就是作者会用一些连接词或者一些副词之类的东西来帮助我们看一看它改变了。
有时候发现作者会用连接词和副词之类的东西来帮助我们，
譬如突然间我们发觉这个用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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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同了。
有时候会用 then THEN 来帮我们，就知道不同了。
特别 是当我们读紧譬如马太福音24章，
其实我们读马太福音第24章的时候，
当耶稣讲到说他来之前有些什么预兆，
当耶稣讲到耶稣他来之前有什么预兆的时候呢，
他特别讲到那日，
其实他说那日，
讲到那日的时候我们要小心究竟那日是指什么日子。
当读到那日那一日的时候，我们要小心那是什么日子呢？
他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讲到那日是分成几个时期的，
他那时候讲那日分为几个时期，
那个那日有时候是指到那个灾难的起头，
那时候 有时候 提到灾难的起头，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
他讲的那日是有时候指到那个时候，
他有时候说那日是指那个时候，
但是有时候那个那日是指到那个大灾难的日子，
有时候那日是大灾难的日子。
他就说你要祈求，你要求求神，希望那日不会，那日不会落在安息日或者冬天。
你要求神，希望那日不是在安息日或冬天。
那你要知道个那日不是指到灾难的起头那日，
你要知道那日就不是灾难的
日，这个那日是指到个大灾难那日，
儿子大灾难。
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那日有时在一些英文圣经里面用 then，
我们知道那日有时在英文圣经用 then，
所以我们要小心了，这些会帮助我们去 分开一些段落，
所以帮助我们能够分开这些段落。
有时候他会用一些代名词的转变，
有时候用一些代名词的转变，
譬如说在这一段里面突然间用了他们，
有时候他突然用他们，
忽然间去了变成你们，
忽然间就变成你们，
那就很明显了，因为那个重点都不一样了，
也是啊，很明显的重点就不一样
了。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到 有一些细字，有没有见过细拉两个细字啊？
有时候读诗篇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小字叫细拉的字？
这个细拉其实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休止符，如果音乐上面来说是一个休止符，
细拉在音乐上实际上就是一个休止符
，所以就让我们知道这个是刚刚那里是第一节，好像我们现在唱诗歌第一节完了，
就好像告诉我们那是第一节我们完了
然后以后就是第二节了，
然后之后就是第二节
，如果有第二个细拉的话，即是说那里第二节的结束的地方，
如果是有第二个细拉就说第二节的
，这些都是会给我们一些线索，给我们知道作者的思想在哪里，
这给我们一些线索，说作者的思想在
哪里。当我们如果这样去分段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究竟整段的经文的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些作者的意思在哪里，
所以我们这样看的话你会发现作者的意思在哪边
，然后我们会需要注意到的就是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的中心思想在哪
里，我们要注意到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
，我们发现到它的几个分段，当然我们也可以同样去找到它究竟的中心在哪里，
所以我们可以就几个不同分段来找它的中心思想
，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去看，
当然我们可以反
过来，我们发现到它的中心思想在这里，
当我们发现它的中心思想，
然后我们看它从这个思想中心思想怎么去怎么发展它的几个点，
然后我们再从它中心思想看它怎么发展这几个点，
就看我们的思想的路线是怎么样了，
看我们思想
这个次序不一定一定是要先分一段才找中心思想的
，这分段 不是说你一定要先分段再找
，有时候我们可以先从这个中心思想里面去找那个中心思想怎样去发展下去，
有时候我们可以从先找中心思想再看
怎样去做这件事呢，
如何做呢
这不是太难，
不是很难，
如果我们或者我们比较少一点，如果你曾经在美国读过高中的话，
如果你曾经在美国读过高中的话，
你会发觉到在学校里面老师会教我们做一件事，
你会发现老师在学校会教我们一件事情，
那种叫做 diagramming， 有没有听过这件事，
叫 diagramming， 听过，
如果你要学过这个 diagramming 呢，找中心思想就不太难了，
如果你学会这个话你就找中心思想就不太难，
因为你可以从一个的你将一句的句子来将它分析，
因为你能够将一个句子来分析，
当你分析完之后你就会发觉到它的主要的意思在哪里，
当你分析后你发现它主要的意思在哪里，
我们知道一句的句子不外乎有一个 subject 主词或者一个 predicate 或者就是叫述语，
我们发现一个句子不外乎就是 主语和述语
主语 subject 我们都很容易找，是不是
主语很容易找，对不对，
什么叫 predicate 呢，
什么是术语呢，
这个 predicate 就是包括了个动词和那个 object
，那个术语就包括动词和一些
，有时候可能它只有一个 verb 或者没有 object 都不出奇的，
有时候也只是一个字但是没有 object，
譬如说 I run，
比如说我跑，
这个很简单的 sentence，
这个很简单的句子
，I 就是 subject，
我是 subject，
run 就是 predicate，
run 就是术语
它没有这个 object 的，
它并没有一些受词
所以但有时候有一个说话就是，譬如有一个 sentence 说 I hit the ball，
那比如说有个词叫做我 I hit the ball，
I 就是 subject，
I 就是
hit the ball 就是 predicate，
hit the ball 就是
术语，包括了这个动词和这个的object，
包括动词和受词
所以我现在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
所以现在举个例子给大家看，
假定我们现在这里有 一句的句子在这
里，比如说这里有一段句子
The white car hits the greenhouse which is by the hillside
这个句子
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就是究竟它哪一个是它的 subject，
我们要注意一下哪是它的主词，
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就是它的 subject，
这就是它的主词
car， 是不是，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就是 verb， 就是动词，
我们知道 hit 就是动词，
然后其实这个 house 就是 object，
house 就是受词
其他的这些只不过是 modify 它，
其他只是修饰词，
它根本上在这个句子里面只是占一个附带的作用，
它这些在句子里面只占一些附带的作用、
啊、所以我们要分析这个句子的时候，
所以我们分析句子的时候，
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将它的 subject, verb 和 object 将它列出来，
所以我们要将它的主词、受词和动词分开、啊、
所以我就在这里将它的 car, kids, house 就将它列出来了，
所以我将它这三个都列出来，
但是这个的 article 这个冠词 the 和这个 why 这个 adjective 这个形容词呢，就是是用来形容这个 car 的，
但是这罐子和形容词就是来形容这个车，
所以我们要将它 the white 都写在下面，
所以我们将 the white 都写在下面。
那我现在将它特别将它 object 来将它 modify 的 the greenhouse,
那我们将这个 object 来把 modify 用 the greenhouse,
那所以我们都将它的 the 和 green, 因为一个冠词一个形容词都写在下面，
所以我们将 the 和 green 就写在下面。
好了，当我们这样写完之后呢，那基本上如果这个说话说The white car hit the greenhouse, 那就应该就完了。
基本上我们说 the car hit the greenhouse, 事实上就可以结束了。
但是因为我加了一句的 relative clause 在这
里，我们还是要将来分析。
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 ,which is by the hillside cannot stand alone, 是吧？
事实上我们知道 the which is by the hillside,
所以这个在英文的文化上面，这个叫做 subordinate clause。
所以在英文里面这是一个特别的形容词。
啊、所以我们就将它这样分析了。
所以我们将来分析。
啊、which is by the hillside, 是其实是形容这个 greenhouse 的。
Which is by the hillside 是形容这个形容、
啊、那我们就将它把它写在下面这里，
所以我们将它写在下面、
啊、那我们同样我们都见到的一件事就是这个的、这个动词在这里，
所以它的动词在这边，
这个 which 其实是指这个 house,
which 是指 house,
这个 antecedent 是 house,
这是指 house、
啊、如果 你跟不到你告诉我，
如果说你没办法 follow 的话、啊、
这个 which 呢就是那个 which 是用来 modify 这个 house 的
which 是来 modify 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写的话呢，如果要正式写的话就 the house is by the hillside, 是吧，
所
以我们要写的 the house is by the hillside, 所以这个是变成这个在另一个 subordinate clause 里面，这个是变成是主词了，
是啊，那个 which 变成
一
个主词、
啊、这个就是 predicate 了， is 就是这个 predicate,
也就是一个数字。
By the hillside 其实是用来形容一些东西。
By the hillside
实际
上就是一个形容。
啊、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跟到这个这样简单的句子。
不知道是不能够、跟上我的速度。
跟不跟到啊 ？OK， 那、啊、这个是很简单的。
这是很简单的。
那、啊、好了，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的另一节，找一个圣经的例子来看一看了。
好，现在我们要看一个圣经的句子来看一下。
那、啊、我们翻开罗马书第三章。
我们看罗马书第三章。
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二节至二十四节，
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二至到二十四节。
罗马书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嗱，我哋从下半节开始睇。
我们从下半节开始看。
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二节至到二十四节。
罗马书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并没有分别，从嗰度开始。
从并没有分别开始。
并没有分别。
没有分别，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亏欠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的称义了，
就白白的称义
了。我们看这段看这几句的说话的时候，
我们看这几句话的时候，
其实在原文的里面是一个 sentence,
现在
原文只有一个句子、啊、那我们要怎样来将它分析呢，
我们要如何分析呢、
啊、我们发现到其实是有两个并行的句子在这里，
我们发现事实上有两个平行的句子在这里、
啊、第一个就是这个是 NIV 的 version,
这是 NIV 的句子、
啊、并没有分别，
并没有分别、
啊、我漏来的一些东西， There is no difference,
There's no difference,
并没有分别，
并没有分别、
啊、然后呢我们看到呢另一样东西就是、他们白白的称义了，
然后帮他们白白的称义、
啊、这两个说话是并行的，
这两话是并行、
啊、所以我们将它这样来将它这样来分将它来 outline 它，
所以我们
将
它这样条列出来、
啊、他们藉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就白白称义了，
他们藉耶稣基督的恩典就白白
They are justified,
They are justified,
怎样 justify 法呢，
如何 justify 呢，
是 by his grace,
by his grace,
是 through the redemption which is in Jesus Christ,
through the redemption which is in Jesus Christ,
是怎样做法呢，这件事呢，
是如何做法呢，
白白的 free 的，
是白白的，
为什么啊，
为什么呢，
因为 all have sinned and fall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因为 all have sinned and fall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啊、 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的缘故，
亏欠了神荣耀、
所以他们需要耶稣基督这个救赎的恩典，
就是他需要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
但是你会发觉到这个并行的句子有一个意义给我们看见，
但是他的并行的句子有个意义给我们看到，
就是没有分别的，
就是没有分别的，
前文告诉我们无论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没有分别的，
事实上告诉我们说犹太和外邦人都没有分别的、
他们都没有分别的，
他们都是没有分别的，
他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才可以得救，
他们都需要耶稣救赎的恩典才能得救，
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
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亏欠神，
犹太人没有什么着数到的、
犹太人是没有什么
着数，
他
没有什么特别，
他没有什么特别，
他不是因为他是神的选民，所以 他就有另一个方法他就得救，
因为他并不是因为他是神的选民，他们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可以得救，
他都需要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他也是要靠耶稣的恩典，
然后他才可以白白的称义，
才能够白白称义，
那我们会看这句说话的时候就会清楚很多了，
所以我们看这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清楚很
多，很多时候我们就只是看话世人都犯了罪，
有时候我们看说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亏欠神
的荣耀，没错，这个都是一个很 general 的 statement，
OK， 这是一个很 general 的一个 statement，
但是其实它包括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在内，
事实上它包括犹太人非犹太人，
它包括了那些有神的约在他们身上的和没有神的约在他们身上的人在内，
包括有神约在他们身上和没有神约在他们身上、
那我们就会知道其实、神的救恩是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事实上我们就知道神的救恩是对每个人都一样的，
当我们将这个信息这样告诉弟兄姊妹听的时候，
当我们将信息告诉弟兄姊妹知道的时候，
那他们就会清楚究竟这段圣经是讲什么，
他们清楚知道这段圣经到底在讲
什么，跟不跟得到啊，
是不是能够跟上，
当然即你要画这个 diagram 的时候 是不容易的，
当然你要画这样的分段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你可能需要 学一下怎样来去 diagram 一个句子，
因为你肯定要学一下怎么来分这样的句子、
或者你可以找一些、在这里读过高中的一些学生，他或者可以给你多少的帮助，
我说你可以问一下这边读过高中学生，他可以给你有些帮助、
当你如果能够将这些这样的经文来去这样分析的话，
当能够将经文如此分析，
你要发觉到那段的经文里面究竟的重心在哪
里，你看那段经文的重心就在哪里，
而不是有时好像我们以为、重心就在那里，
而不是我们有时候以为的重心的地方、
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了，我现在再举一个例子，
我现在再举一个例子，
请大家来看一看约翰一书第一章，
请大家看约翰一书第一章，
我们从第五节看到第十节，
我们从五看到十节，
约翰一书第一章，
约翰一书第一章
第一五节到第十节，
五到十节，
我要请一个、一位弟兄或者姊妹帮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
可以请你帮我们来读这个经文，
约翰一书第一章五到十节，
约翰一书五章一章五到十节，
有没有自愿的，
有没有
OK，
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
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请问大家究竟它的主题在哪里，
我们读这经文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大家这段经文的主题在，
有没有发现到它的主题在哪里、
有没有发现主题在什么地方呢，
第九节，有人说
有人说是第九节，
是不是第九节就是主题呢，
是不是第九节是主题呢，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用这一节的圣经，应用这节圣经用得很广的，
因为我们常常是用这一段经文用了很多、
我们时都说我们用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一切不义，
我们常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的罪，
是不是这一节就是因为这么广用就变成了这段圣经的主题呢，
是不是因为这一节常广用所以就变成这一段的主题呢，
不是，这节圣经不是，这节圣经并不是这段圣经的主题，
事实上不是，并不是这个这段的主题。
第五节。
第五节。
有人话第八节。
有人说第八节。
再有人讲咧，就话第七节或者第十节，咁就完晒啦。有
人说第七、第节、第十节，每一节都是啊。
嗱，我话俾大家听，其实呢一节圣经嘅主题喺第五节。
我告诉大家，事实上这一段的中心是在第五节。
嗰个 principal clause 就喺第五节嘅第一句说话里边。
主要就是在第五节的第一句话里面。
God is light.
神就是光。
神就是光，
神就是光，
这个就是这段圣经里面的主题，
这是这段圣经的主题。
然后在第六节到第十节里面，他是用了好几个条件 conditional clause 来讲人和神相交的事情。
第六到第十节他用一些其他句子来形容人和神相交的事情。
现在我们看一看这个图的时候，不是图，这个地方我们会看一见。
我们现在来看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神就是光，
神就是光，
在他毫无黑暗，
在他毫无黑暗，
其实这个就是平衡体了，
这是一个平行体。
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就是平衡体了？意义是完全一样的，是不是？
意义是完全
神就是光，
神就是光，
在他毫无黑暗，
在他毫无黑暗，
这个就所谓叫做 parallelism， 就是这样，意思就是这样，
就是所谓的平行体。
然后他就说，这就是我们所听见又传给你的信息，
这是我们所听见传给你的。
其实这个是应该加一个括号在里面，
这应该加一个括号在里面。
最主要的那个 statement 就是神就是光，
最主要 的东西就是神就是光。
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的话，我们跟神是光这个本质就 有冲突了。
如果说我们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就跟神这个，
以后他就作者在这里举了三个的 conditional clause，
然后神就在三举了三个另外条件的句子。
第六节他就说什么呢？
第六节如何说？
我们若果是与神相交，却不能在光明当中，
我们若跟神相交，却人在黑暗中，
我们就是说谎的。
我们就是说
谎，这个是 NIV 的翻译本，
是 NIV 的翻译。
那么 If we claim to have fellowship with him, yet we walk in darkness, we lie。 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个 we lie，
我们有一个说谎这个字。
然后第八节他用了另一个条件，
第八节有另外
一
个条件，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我们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
了。如果我们是说自己无罪的， we claim we have no sin，
就是我们 说我们自己没有罪，
we deceive ourselves，
我们自欺。
如果我们可以这么翻译，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 we lie to ourselves，
我们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翻译说 we lie to ourselves。
第十节是第三个的condition，
第十节是第三个条件，
我们若果说自己没有犯过罪，
我们说自己没有犯过罪，
就以神为说谎的，
就认为神是说谎的。
If we claim we have not sinned，
If we claim we have not sinned，
we make him out of a liar，
we make him out of a liar。
那我们就可以将它，比如如果你说这样，我现在要查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将它摆成几个段落， we lie。
如果我们将话放成几个段落的时候，然后
第二个呢，第二个 point 就是 we lie to ourselves，
第二是 we lie to ourselves，
第三个就是 we make him a liar，
第三是 we make him a liar。
那我们起码就是很清楚了，大家都知道，你记得有 lie 和 liar 之类的，大家就很清楚了。
这里看有说谎和说谎者这个字，
是不是？那如果 你带一次这样的查经的时候，咁弟兄姊妹话唔记得我哋今日讨论嗰啲咩嗰啲嘅事，起码我都记得呢三点。
如果带个查经话，起码弟兄姊妹他可以记到这三点。
嗱，其实我哋最主要就揾出呢个 God is light 呢一句嘅说话。
实际上，我们就这样找出神就是光这个。
然后佢呢个作者点样嚟到去 develop 佢呢一点呢？
然后作者如何来发展他这一点呢？
就系呢三个 conditional clause，
就是三个条件的句子。
嗱，我哋唔可以话我哋同神相交，但我哋另一方面，我哋行喺光明嘅里边。
我们不能说我们跟神相交，我们就行在这个里面。
嗱，我亦都唔可以话我哋自己冇犯我哋无罪。
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没有犯罪。
我哋都唔能够话我哋冇犯过罪。
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没有犯过罪。
第二个 condition 同第三个 condition 唔系几一样嘅。
第二、第三个条件是不太一样的。
第二个 condition 就话我哋冇犯罪。
第三是我们没有犯罪。
第三个条件我从来都冇犯过罪。
第三是我们从来没有犯罪。
咁就变咗第三个嗰个语气就重好多啦。
所以第三个语气比较重。
咁我哋如果能够将呢啲嘅 tense 嘅语气能够表达出嚟咧，
如果能够将这时事和语气表达出来的时候，
我哋就能够可以更加清楚嘅话俾弟兄姊妹听，究竟点样系叫做与神同行啦。
我们就能够更清楚告诉弟兄姊妹说什么是与神相。
因为神系光。
与他
同行的你必须要点点点，
因为神是光，你要跟他同行。
我们不可以一方面活在 我们不可以，我们不可以说一方面与神同行，另一方面又行黑暗的里面。
我们不能说一方面跟神同行又行在，另一方面行在。
我们怎么可以与神同行呢？
你如何与神同行呢？
我们不可以说我们自己没有犯罪。
我们不能说我们自己没有
犯罪，因为我们就是有罪。
因为我们就是有罪。
我们怎么可以与神同行呢？
我们如何与神同行？
我们不能够说我们自己从来没有犯过罪。
我们不能说我们从来没有犯过罪。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犯过罪。
因为每个人都犯过罪。
所以我们就将这些东西就慢慢越来越更加清楚地告诉弟兄姊妹听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将这些事情越来越清楚告诉弟兄姊妹。
而在观察的里面，我们最后一步要做的就是要怎样来将段与段来联络了。
在观察里面，我们最后要做的是如何将段与段，
特别好像这一段的经文，
比如说这段的经文，
在前文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四节的里面，
在前文约翰一书一章一到四节的地方，
他是讲到一个道，
他讲
了一个道，这个道是他作者自己 亲眼见过、亲手摸过、亲耳听过的。
这个作者亲眼看到、亲手摸过。
那么这个道是怎么样的呢？
这是什么样的道呢？
然后第五节到第十节就更加清楚的将这些东西将这个道来讲清楚了。
五到十更清楚将这个道讲清楚。
那么我们将它连在一起，
我们将连在一起。
咁我哋解释圣经嘅时候，我哋就唔会断章取义。
我们解释圣经时候就不会断章取义。
嗱，呢个系观察个部分。
这是观察的部分。
咁我哋要注意系相当多嘅。
我们要注意。
我哋讲就讲咗好多时间。
我们讲很多时间。
但系其实你做嘅时候，你唔一定需要咁多时间。
你做嘅时候可能不需要。
因为我哋举咗好多嘅例子嚟到去俾你睇见。
因为我们举咗很多例子让你看到。
但系如果你要自己去睇一段圣经嘅时候，咁你只需要做净系做嗰段圣经就够啦。
如果说我们只要你自己读经只要、
因为你只需要注意就是这个究竟是故事、是诗歌、又是语言、又是教义，
因为你要注意到到底是语言、诗歌或者教育或者是其他类
型、那我们就会清楚了，
我们就会清楚了。
好了，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就是叫做解释，
叫解释。
解释是什么意思呢？
何谓解释呢？
解释的意思就是让原作者讲出他自己要讲的说话出来，
就让作者要讲出他想要讲的话。
加尔文 John Calvin 讲过这样讲过，
加尔文讲的这个话，
他说解经者最首要的任务，
解经者所要的任务，
就是让原作者来说出他要说的话，
就让原作者讲他想要讲的话，
不是我们将我们以为他应该要说的说话就硬加进去，
而不是说我们将我们认为他应该讲的话硬加上去。
有没有听清楚这个说话？
我这样讲，
解经者的首要任务，
解经者的首要任务
是要让原作者说出他原本要说的说话，
是要原作者讲他想要讲的话，
不是要将我们以为他应该要讲的说话硬加进去，
而不是 要讲出我们认为他应该要讲的话硬加上去。
为什么今天有很多所谓叫做 private interpretation， 就是因为有人要将作者以为作者应该要讲的说话就要硬加进去。
为什么像我们有说一些 private interpretation， 就是因为这些解经人讲他将这个他认为是硬加上去，
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事，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
因为我们以为作者是这样加进去，
因为我们
以为作者应该讲这个说话，
以为作者应该 讲的话，
第二个人都可以说我认为作者应该要讲这个说话，
第二个人也说我也认为作者应该讲这个话，
第三个人说我认为 作者要讲这个说话，
第三个人也可以说我认为作者要讲这个话。
请问一节的圣经里面有多少个解释？
那请问一节圣经有多少解释呢？
圣经里面只有一个解释，
圣经里面只有一个解释，
一节圣经或者一圣经只有一个解释，
或者说圣经只有一个解释，但
是你 application 可以很多个，
但是你的应用可以
就可以好像我刚才说我现在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环境的里面我读这节圣经我有不同的需要，所以我有这个 application，
就像我刚刚所说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读圣经我们有这样的需要，我们可以
半年之后我的情形我的需要不一样，我再同读一段的圣经我的需要不一样，我的 application 不一样，
以后我再读的时候我环境不一样，我可能有不一样的 application，
所以解释只有一个，
所以解释只有一个，
但是 application 可以很多个，
但应用可以有很多个。
那么解释我们既然知道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让原作者讲出他要想他要讲的说话，
所以我们知道解释需要让原作者讲出他要讲出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来到去用一些工具书了，
所以我们就需要用一些工具书。
咁我哋記得我哋琴日做嗰個 demonstration 就係用呢啲嘅聖經字典啊、譯本啊，同埋 concordance 嚟做一個 demonstration 係咪？
我們只有個示範，我們先用很多工具書嚟做一些示範，對唔對？
當我哋用呢啲嘅時候，我哋就可以幫助我哋去更深嘅了解究竟原作者想講啲咩嘢。
當我們用這些書嘅時候，就可以更加幫助我們了解。
就好似我哋琴日講要愛惜光陰，
就 比如说我们昨天讲到爱惜光阴，
其实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的两个上下文的里面，保罗是要表达个不同的信息。
事实上以弗所和哥罗西书 保罗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当我们说要爱惜光阴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爱惜光阴的时候，
这个说话太过普遍了，
这事情太过普遍，
但是我们不知道究竟保罗想真正想讲什么，
我们不知道保罗真正要讲什么。
但是如果我们看埋上下文和做嘅呢啲 word study 嘅时候，
但是我们说看上下文做一些 word study 嘅时候，
我哋会知道原来保罗喺两段同经文里边有唔同，唔系几一样嘅意思。
实际上，我们看保罗在两段经文里面有不同的意思。
用呢个工具书喺呢个时候就帮助到我哋啦。
工具书就在这时候帮助我们。
同时呢个圣经嘅注释 commentary 喺呢个时候就对我哋产生作用啦。
这时候呢，圣经的注释书就对我们有用。
要注意一样嘢就系我哋唔系先睇 commentary 然后先读圣经。
其实先生，不如先看注释书再读圣经。
我哋先要好啲读好圣经先。
我们先好好把圣经读好。
如果唔系，就好似唐牧师所讲嘅，就结果人哋讲乜，我自己想讲乜，我哋都唔知啦。
所以不然就像唐牧师所说，别人说什么，可是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讲。
我哋自己要先好啲读圣经。
我们自己要先好好。
点解我哋咁强调？我开始话最少读五次。
为什么我这边强调开始要最少读五次？
原因就系我哋自己必须先有立场。
因为我们自己要先有立场。
我哋要了解嗰段经文。
要了解。
唔好让人哋讲咗乜嘢，我哋就听咗乜嘢。
要人家讲什么？
如果你自己连一次经文都没读过的话，
如果你自己连一次经文都
没读过，你就好像被人拉着个鼻一样，这样就走了，
就像被人家拖着鼻子走，
你没办法，你没有办法来去有自己的立场，
你就没办法有自己的立场。
现在我们用圣经的注释只不过是帮助我们解决少少我们解决不到的问题。
我们用圣经注释只帮助我们解决我们小，
譬如有些问题我们是真的没办法不知道的，
有些问题我们是真的不知道，
这些圣经的注释就帮助我们解答我们的问题，
圣经的注释就帮助我们，
但是要记得的 commentary 并不是一个 final answer，
但我们知道 commentary 并不是一个最后的，这
个只不过是一个帮助我们的一个工具，
只是帮助我们的工具。
还有这个 commentary 有时可以帮助到我们的东西，就是帮助我们究竟有没有走对路。
有时候这些注释可以帮助我们，是我们走的路对不对？
如果我们有时走错路，自己 都不知道的。
有时候我们走错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
不但自己走错路，有时我们还会带错人走错路。
不但我们自己会走错路，有时候我们还会带别人走错路。
圣经注释就帮助我们看看我们究竟我们走得对不对。
圣经注释就帮助我们看我们自己走路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开始来看看究竟这一段的经文对当时的人有什么意义。
那我们看这经文对当时人有什么意义。
好像耶稣说的说话。
像耶稣所说的话。
对当时的人来讲究竟有什么意义。
对当时人有什么意义。
对我们今天来讲有什么意义，这个是应用了。
对我们今天人来讲有什么意义，
但对当时的人来讲是什么意义，是实际上解释来的。
对当时有什么意义是实际上的解释，
这个是解释的部分，
这解释的部分
我们都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来去讲这方面的东西，
我也不需要花太多时间来解释，
我们只不过需要来到回到去那个现场里面，
我们只要回到现场，
比如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
比如说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
我们就好像想想我们自己就设身处地在那个环境的里面，
我们就设身处地想
我们看见耶稣所讲的这个说话，
想耶稣当时讲的话，
他在抹那个饼，
他拨饼，
又将啲饼分出去，
将饼分出去。
你如果你好似你就设身处地咁坐喺度嘅时候，
你就设身处地坐在那里的时候，
你听见佢讲说话，
你
睇见佢做呢啲嘅事情，
看他做这事情，
究竟对我有咩意义？
到底对我有什么？
就我哋就好似系咁嘅样，你就有一种嘅联想，你就翻到嗰个时代去。
我们就有个联想，回到当时的时代。
咁你就可以解释到呢段嘅圣经，
你就可以解释当时的圣经。
但系应用方面呢？
应用方面呢？
我哋就需要将从在那里得到的资料现在带回来二十世纪这个时间了，
我们要将那个资料带回我们二十世纪。
有的时候我们发觉到那些经文是只是对犹太人讲的，
有时候发现那些经文是只对犹太人讲，
它不是对那些非犹太人讲的，
并不是对非犹太人讲，
特别在旧约里面很多的事是对犹太人讲的，
特别是旧约有很多事情是只对犹太人讲，
不是对非犹太人讲的，
不是对非犹太人而言。
我们要分清楚究竟是对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
我们要分清楚到底是对犹太人还是非
犹太人。有时候我们要发觉到那些圣经是对信徒讲的，
有时候发现圣经是对信徒而言的，
但有时候圣经是对非信徒来讲的，
有时候圣经对非信徒而言，
所以我们要来看一看究竟他是对哪些人讲，
我们要看他是对什么人而言。
我们不可以将一些对非信徒的讲的说话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我们不能说将一些对非信徒讲的话应用在我们身上。
你想想如果将一些对非信徒所讲的说话应用在你自己身上，有时候你觉得很可怕的。
如果说你将对非信徒讲的话应用在我们身上，有时候觉得很可怕，
因为圣经里面对于非信徒所讲的有时候讲的责备很严厉的，
有时候对一些非信徒讲的话是很严厉的，
如果你应用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真的吓都吓死了。
如果说应用在身上的话就会吓
我们要分清楚究竟是对哪些人讲，
我们要分清楚对是什么人而言，
有时是有时间性的，
有的是有时间性的。
譬如说举个例子，
比如说
舊約裏邊神吩咐以色列人唔好食豬肉。
比如說舊約吩咐以色列人不要。
今日你食唔食豬肉啊？
今天你吃不吃豬肉呢？
邊個唔食豬肉噶？
有哪些人是不吃豬肉的？
我哋都食豬肉係咪？
我們是不是都吃豬肉？
咁你話要應我點解？點解我哋今日我哋食豬肉點解？點解聖經裡面講話唔食得豬肉？點解我哋今日食豬肉咧？
為什麼聖經說不能吃豬肉？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吃豬肉？
這個有時間同埋文化嘅唔同。
因為這有時間和文化不同。
嗱，譬如好似聖經裏邊有提及到，婦女參加聚會嘅時候應該要蒙頭，係咪？
如果婦女參加聚會要蒙頭，對不對？
保羅喺哥林多前書第十一章裏面提到婦女參加聚會應該要蒙頭嘅。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一章提到婦女參加聚會要蒙頭。
但係我哋見到今日好多教會裏邊婦女參加聚會都冇蒙頭啊。
我們看見很多教會在婦女參加聚會並沒有蒙頭。
嗱，我哋呢度咁多姊妹都冇蒙頭啫。
所以很多姊妹也沒有蒙頭啊。
點解啊？
為什麼呢？
係因為有一個時間同埋文化上面嘅差異。
有時間和文化上。
所以應用嘅時候我哋就唔可以咁硬嚟到將一啲嘅嘢嚟到應用喺今日啦。
所以我們應用的時候就不能夠硬的要把它。
係有時一啲文化性嘅。
也是文化，
只是适合当时的文化，而今日不适合的。
只适合当时文化，
就好像这个妇女蒙头的问题。
妇女蒙头。
当时那些人如果不蒙头的，妇女不蒙头的话，就好像妓女的人就不蒙头了。
因为当时妇女如果不蒙头的话，就像妓女不蒙头。
所以呢，如果你聚会的时候，你表示你自己是一个贞洁的妇女的话，你要蒙头。
如果你在聚会的时候，你要表示自己是贞洁妇女，你就蒙头。
这个是有文化上面的差异，我们今天没有这个观念的。
这是有文化上的差异，我们今天没有这种观念。
当然我们都可以注意到经文上有关于神的应许啊、责备啊等等这些事情。
当我们注意到经文上有讲到神的应许啊、责备方面的事情。
咁呢啲我哋都好容易、好直接咁去读到啦。
我们都可以直接读到。
譬如话神话，你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
比如说神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
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定与你同在。
你不论往哪里去，我必定与你同在。
咁呢啲我哋知道呢个神系对我哋一啲嘅劝勉。
我都知道是神对我们的劝勉。
一啲嘅鼓励。叫我哋唔好刚强壮胆，唔好惧怕，因为佢与我哋同在。咁呢度好直接可以应用咗喺我哋嘅身上啦。
这系很直接用到我们身上。
譬如话有啲系需要嘅超越时间、文化、空间嘅，咁我哋将呢啲真理应用喺我哋今日嘅生活里边啦。
所以，这是有些超越时间、空间的话，我们就不能用到我们身上。
我哋需要将佢应用噶啦，有啲唔好，有啲唔系时间性嘅，咁。我哋将佢超越咗文化同时间嘅真理嚟到应用喺我哋嘅身上。
有些是不受时间限制的话，我们就可以用在我们身上。
嗱，我自己个人睇啦，譬如一个好辩论嘅性嘅题目。
我们来看一个很就一个蛮普遍性的题目，
就系究竟基督徒应唔应该食血嘅问题。
就是基督徒应唔应该吃血的问题。
咁有一个好辩论性嘅问题。
这是一个很辩论。
有人就以为系基督徒可以食血。
有人认为说基督徒可以吃血。
有人就以为不得，
有人认为不可以。
我自己个人的睇法，我就觉得我唔会食血嘅。
我个人觉得我不应该吃血。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哋知道喺旧约嘅里边，神话唔可以食血。
因为我们知道旧约说神说不能。
因为血里边带有生命。
因为血里面带有生命。
但系喺圣经嘅新约，使徒行传十五章里边。
在圣经新约使徒行传十五章，
神嗰度喺嗰度，当时耶路撒冷嘅教会俾啲外邦嘅信徒一个嘅准则。
当时的耶路撒冷教给外邦一个准则，
叫佢哋做四样嘢，
叫他们做四样事情。
佢哋喺个时候唔需要受割礼。
在那时候，他们不要受割礼。
有边几样呢？
哪四件？
唔好拜偶像，
不要拜偶像。
奸淫，
不要奸淫。
唔好食勒死嘅牲畜，
不要吃
勒死嘅牲畜，
临死的牲，饿死的牲畜。
仲有血，
还有血。
我们会发觉到这个亦都提到血是不可以，
这也提到血说不可以，
所以我们看到无论在这个时间的上面，在旧约和新约里面都提及到这个问题。
我们发现不管是时间上的问题，旧约新约都有提到。
那这个就变成超越时间和文化了，
就是超越时间和文化。
那这变成是 universal 的一种 application，
就是一种universal 的一种 application。
当然也有很多人来去解释说不是的，
当然也是有人解释说这不是。
他觉得基督徒可以食血的。
他觉得基督可以吃血。
但我自己个人，我自己就不会食血
了。个人就不会吃血。
所以如果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需要将超越时间文化的这些真理的应用在我们的身上。
那我们看
这
些，我们就要超越时间文化的应用在我们身上。
还有我们要应用的时候，这个细节不可以离开经文的中心。
有时候我们这个应用的细节不能离开圣经。
但我们已经找出经文的中心了，是吗？
我们是已经找出
在观察的时候已经找出经文的中心在哪里了。
我们在查验的时候已经知道找到经文中心在哪
里。当我们应用的时候，我们不可以离开这个中心的。
在应用的时候就不可以。
虽然这个应用是可以很多个。
虽然 虽然应用有很多种，
但我们不应该离开个经文的中心，
但是我们不应该离开，
如果不是就变成断章取义了，
关键变成断章取义、
啊、所以这些原则都是帮助我们有一个规一个范围给我们，我们要怎样来去应用，
所以原则都帮助我们一个范围让我们去应用、
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做一 个示范，
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在我们做示范之前？
我一直没调整性升级的问题啊，那我觉得今天我 point 我一直都想，我首先想问就是说呢，要看一下经文是不是有文化性，或者当时当时的文化今天是不是有情况，那我们凭什么去分辨，就是刚才你分了个 point 就是所有新人都讲的，那如果其他情况呢，我们有什么的准则，譬如很多 很 obvious 的，譬如富人文化那是当时文化，但很多不是那么 obvious 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用什么准则去分辨文化性啊，
有没有翻译个问题？
他说就是有些东西我们怎么分别它是有文化性的东西，纵使在旧约新约都有提到。
我自己就会觉得，如果旧约同新约都有提到的话，
我个人觉得如果在旧约新约都有提到的话，
这个已经是变成一个 universal 的一件事情，
这已经变成一个 universal。
我举一个例子，为什么今日基督徒没说不可以吃猪肉，举个例子，
举个例，为什么基督徒现在就是不能说不能吃猪肉？
因为在旧约里面提，但新约冇提。
因为在旧约里
面，这个其中一个准则，嘅唔系所有嘢都系咁样断定。
这其中的一个原则，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这样。
所以我哋就要睇啦，如果新约同旧约都一样提嘅话咧，呢、这个就肯，即系呢个好肯定俾我哋喺其中个准则，呢个一定系 universal 嘅。
如果说旧约新约都有提到的话，这是可能是一个准则。
因为圣经里面既然间喺咁样嘅时候。在舊約的時候幾千年之前，和在新約這個時候已經相隔幾千年之後都仍然提這件事的話，神就表示這件事在神的心目中是重要的。
因為就是說在舊約新約相隔幾千年，如果說重複提到的話，在神心中這是一個重要的事、
所以這個我們可能需要注意到，
所以這是我們需要注意的事情。
靈異查經是什麼？OK，靈異查經其實它的意思就是說，即是將很多的很多靈，或者怎麼說，將很多屬靈的意義加進去。
靈異查經的意思就是說將很多屬靈的意義加上去。
其實這種方法我個人不是很 recommend。
事實上這種方法我個人並不是很推薦，
因為在教會歷史的裡面，
因為在教會的歷史裡面，
從第二世紀開始一路到差不多宗教改革的時候，都是非常通行用這個靈異解經。
從二世紀到宗教改革之間，好像都很通行用靈異查經法。
很多的教父，早期教會的教士，教父都是用這個靈異的解經。
很多教父用靈異查經這種方式。
特別是有一個很出名的教父叫做奧古斯丁。
他們有一個很出名的教父叫奧古斯丁。
他也是一個很出名用靈異解經的人物。
他是一个很出名用灵异查经。
你看他的书的时候，你发觉到很多很古怪的理论。
你看他是发现他有很多很古怪的理论。
其实他就用了一些灵异解经。
所以他就用了一些灵异查经。
如果你用了灵异解经的话，其实你可以 create 了很多很多的意思出来。
就是你用灵异查经的话，你可以创造出很
多。没错，有时他会将很多的意思来到去将我们好像发了光出来。
不错，有时候他好像可以将很多意思能够发出光辉出来。
但是其实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或者他神的所要表达的信息？
但是这是不是神的心意，或者神要表达的信息？
是不是究竟圣经的原作者他想表达的信息呢？
是不是原作者要表达的心意呢？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我自己不是很推荐大家用这个灵异解经。
所以个人觉得不是很推荐大家用灵异查经。
但是我并没有否定过灵异解经的价值。
我并没有否定灵异查经的价值。
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方法叫做 historical grammatical method。
我们今天是用 historical grammatical 的方法。
就是这个叫做历史文化的解经法。
是历史文化。
这个是最稳阵的一个方法。
这是一个最稳妥的方法。
因为我们要翻回到当时的世代，又将个答案又翻回到这个世代。
因为我们是要回到当时的世代，再回到我们。
我们注意到当时的人的思想、文化背景。
我们注意当时的人的思想文化背景。
然后我们再翻到我们自己这个世代的里面。
然后再回到我们现今的世代。
我们应该就不会走错路。
我们应该不会走错路。
想问呢，即系头先所讲嗰啲咧，好似冇提到譬如读针言点读，因为佢读嘅好散。
翻译那个问问题，
就是说
真言，
刚刚所讲的那个方法，好像不太能够去应用在真言方面。那因为真言实际就是很散乱，那应该怎么读？
这个原因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明天要提的题目。
因为这，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读经的人在神面前的准备，
嗯，
这个有没有很重要？
Yeah， 这个很，这个好重要，
一个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冇时间去再讲过嗰啲嘢，所以我就 skip 咗嗰部分。
如果没有时间就讲这些东西，所以我就把它跳过去。
并唔系话我哋读经嘅人唔重要，
并不是我们读经的人不重要，
读经嘅人系非常嘅重要。
读经的人是非常重要。
譬如我哋自己嗰、那个谦卑嘅心，
比如说我们自己谦卑的心，
我哋祷告嘅态度，
祷告的态度，
我哋愿唔愿意接受神嘅话，
要不要愿意接受神的话？
呢啲嘅嘢都系重要嘅，
这些都是重要的。
但系我哋因为冇时间啦，所以我哋就将呢一部分将佢 skip 咗。我 assume 大家有一个好正确嘅态度嚟读圣经。
所以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假设大家都有一个很正确的态度，我们来谈读经。
谢谢你提醒这一点，
多谢你。
好，我们现在做一个示范，
我们现在做一个示范。
我们要来看一段很长的经文，
我们要读一段很长的经文。
我相信我不会给大家一段时间来读这段经文，
我现在有但没有时间给大家读这经文。
约翰福音第六章，
约翰福音第六章。
我讲过我们刚才要看五饼二鱼那段经文，
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五饼二鱼的故事，
但是我们不是只停在五饼二鱼这个故事里面，
但是我们并不是只停在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先稍微 overview 看一看，因为我们没时间，我们 overview 看一看这段经文。
我们先 overview 看这段经文。
我们会知道在第一章第六章第一节至第十四节是五饼二鱼的神迹。
我们先看到第一章第六章一到十四节是五饼二鱼的神迹，
然后十六节至到第二十一节是耶稣行在海面上的这个神迹。
十六到二十一节讲到耶稣行在水上的神迹，
然后第二十二节就开始了第二日所发生的事情。
二十二节开始讲到第二天发生的事情，
意思就是说是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的第二日所发生之后第二日所发生的事情，
意思就是说五饼二鱼发生以后第二天所发生的事情
然后就是耶稣对当时的人讲了一篇的道，
然后耶稣就对当时人讲一篇道
当时的人的反应是怎样，
当时人的反应如何
后来耶稣就对他的门徒问他的门徒一个问题，
后来他就 问他的门徒一个问题。
第六十七节就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
六十七节他就问他们说你们也要去吗
所以大概这张圣经所讲的就是这些东西，
所以大概这一段这一张圣经讲的就是这些东西
所以我先这个 overview 就等于就给大家好像你已经读了一次两次圣经，你有多少概念知道这张圣经讲的什么先，
所以 overview 先让大家好像先读过一两遍的一样。
好了，我们知道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有两种不同的题材，是不是？
我们看到这里面是不是有两种不同的题材呢？
有讲故事的，
有讲故事的，
但也都有讲论性的，
有讲论性的
好像讲故事就好像是耶稣记述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
好像讲故事就像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
也都记述了耶稣讲道之后这些人的反应的情况，
有讲到耶稣讲到之后这些人的反应情况
但也都有一段的说话是耶稣跟这班的犹太人对话的一些说话，
有一段讲到耶稣跟这些犹太人对话的情况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有多少这些概念帮助我们去了解这段经文
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概念帮助我们了解这一段经文
我们要注意一件事，就是特别是在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见到耶稣行了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
有一件事情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耶稣行完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
那些人对耶稣的反应是什么？
人那些人对耶稣的反应为何呢？
有什么反应啊？
有什么反应呢？
第十五节那里讲，第十四节讲什么？
十四节那里是怎么说？
先知。
他觉得他是先知，是不是？那又想怎样呢？
他觉得他是先知，然后呢？
如果我们看过其他的经文就知道那些人想逼他做王了，是不是？
我们看到其他经文就知道这些想逼他做王
那些人的态度是这样的，
那些人态度是如此
好了，我们会见到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几种不同的人，
我们看到这经文里面有几种不同的人，
我们见到在耶稣的旁边有几种不同的人，
我们看耶稣的旁边有几种不同的人，
一种是犹太人，
一种是犹太人，
另外一种称为门徒的，
另外一种是称为门徒的，
另外一种是称为十二个，那十二个，
因为他是称为十二个的门徒的。
咁我哋会见到就喺耶稣嘅呢一张圣经里面提所提及就有三种唔同嘅人。
在耶稣最近里面有提到三种人。
嗱，咁我哋已经系做紧呢啲收集资料工作，呢三种人系咪？
我们现在已经在做一些收集资料的工作。
呼啊嘛。
是
不是那就有三种不同的人咯，
是的，三种不同的人、
啊、那我们知道呢，从第六章的里面我们会知道就是、耶稣行这个五饼二神迹的时候是一个逾节，
我们经常耶稣在行这个神迹的时候是一个逾节、
啊、第六章第四节说犹太人的逾节近了，
第六章四节说犹太人的逾越节到了，
见不见到、啊啊、好了，我们知道呢在第二章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也都提过犹太人的逾节近了，
在第二章的地方也提到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也是犹太人的逾越节、
啊、这里也给我们一个时间上的一个 framework 给我们看见，
这也告诉我们时间上一个概念，
从一个逾越节到另一个逾越节已经一年的时间了，
一个月 到另外一个逾
越节、啊、这个 when 的问题了，
这是 when 的问题、
啊、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出来工作了一年，
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出来工作一年、
啊、耶稣行过神迹也教训过人，
耶稣行过神迹也教训过人、
啊、于是呢我们看到有不少人就开始跟从耶稣，或者被耶稣吸引住了，
或者我们就看到有一些人跟从耶稣或者被耶稣吸引，
但我们看到有很多人跟从耶稣的态度不一样，
我们发现有些人跟从耶稣的态度是不一
样、啊、我们看到这里有分成三圈的人，
我们发现有三种人、
啊、这个第一个圈最外圈呢就是犹太人了，
第一个圈是犹太人、
啊、这个不是一个圈来的
这不像一个圈，
犹太人是怎样呢，
犹太人是什么样子人、
啊、我们看到他们去找耶稣了，第二天当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他们去找耶稣了，
第二天耶稣行完神以后他们来找耶稣，
那第二十六节告诉我们他们找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
二十六节告诉我们说他们找耶稣的目的为何，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神迹，乃因为吃饼得饱，
耶稣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是因为吃饼得饱、
啊、所以他们跟从耶稣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吃饼得饱，
所以他们为了耶稣是为了什么，吃饼得饱，
所以是为了这个生活上的问题，
所以是为了生活上的问题
你都跟从耶稣的，
为生活上问题来跟从耶稣，
咁于是耶稣就讲俾佢同佢哋谈论到一个问题啦。
所以耶稣跟他们谈论到一个问题，
谈论到一个问题就系你哋喺你嘅祖宗喺旷野嗰度嚟到去食个玛拿呢个问题。
然后你们祖宗在旷野吃玛拿的问题。
咁啊谈到呢个问题嘅时候咧，
咁佢
耶稣就话你哋喺祖宗都死咗啦。
他你们祖宗也都死掉了。
啊咁。咁我个父能够将呢个玛拿嚟到赐俾你哋食咗，你食咗就唔会饿噶啦。
啊，我的父能够将玛拿赐给你祖宗，他们吃了就不会。
嗱、啊，呢啲人听见之后，哇，觉得真系好喎、
啊。真听说哇，真的是很好啊。
如果你个父能够将呢个玛拿俾我哋食咗，又唔会饿嘅。
他说你的主能够将这玛拿赐给人不会饿的话，
咁几好啊？
这样不是非常好吗？
啊、又唔使做工，
又不要工作，
到时就有免费午餐食，
到时有免费，
咁几好啊？
不是很好
啊、所以点解我哋会明白点解佢哋会逼耶稣做王啦？
为什么他们要逼耶稣为王呢？
但我哋知道佢哋跟耶稣目的原来系咁嘅啫。
他们跟耶稣的目的原来
嗱，但系后来耶稣一讲清楚啦。
啊，耶稣一讲，
我哋睇一睇第二十四第三十四节就话。
我们再看三十四
节。佢话主啊，常将这粮赐俾我。
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
三十五节耶稣就话我就系生命嘅粮，到我呢度嚟必定不饿，信我永远不渴。
耶稣说我三十五节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必定的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咁第四十一节咧，就系嗰啲犹太人听见嘅反应啦。
四十节就是他们听到的反应。
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系从天上降下嚟嘅灵，私下以灵，佢系约瑟嘅儿子嘛，耶稣嘛。
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粮，就私下以灵，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
啊，所以佢就开始嚟到怀疑究竟佢系边个啦？咁你话你个父赐俾我哋，而家又自话自己从天上你天上赐下嚟生命嘅粮。
他们开始议论说他到底是约翰的儿子还是天上降下来的、
啊、我们开始怀疑他的身份了，
他就开始怀疑他们的身
份、啊、耶稣就开始回答他们的问题，
耶稣就开始怀疑他们、
啊、讲了一句的说话，
讲一句话、
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
他说我肉是可吃的，血是可喝的，
在第几节，五十一节、哦、五十五节、哦、那他们就开始就他们开始来到去讨论这个问题了，
他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啊、他这个人怎么能够将他自己的肉来给我们吃呢，
这人怎么能够将他肉给我们吃，
这个不可能的事吗，
这是不可能的事、
啊、如果你说要将你的肉和你的血给我们喝的话，
你让你的肉和血给我们吃
代表什么，
代表什么呢，
你必定死了先是吗，
你必定要死，
你不死你能够怎将肉给我，难道你这样切一块肉给我吃吗，
你不死怎么能够将肉给我们吃呢，
难道你就这样割自己流血出来给我们喝吗，
然后你就喝自己流血给我们喝吗，
是代表他自己的死嘛，
就代表他自己的死嘛，
食死人的肉，
吃死人肉。
摩西的律法不准的，
摩西的律法是不准的。
他们开始嫌弃耶稣了，
他们开始嫌弃耶稣，
他们为吃饼，为了物质，他们要跟从耶稣，
为了物质他们要跟
从。但是当他发现到一件事是跟他们的 expectation 不一样，他们就走了。
当他发现一件事跟他们的期望不一样，他们就走了。
第二种的人，
第二种人，
第六十节，
六
十节，他的门徒中间有些人听见了，就说这个话甚难，谁能够听呢？
他们门徒中有海鲜听了这些话，就说这话是难，谁能听呢？
是不是他们听不见啊？
是不是他们听不见
啊？不是啊，他们都听见啊。
不是他们听见，
不过他们听见，他们不能够领会。
他们听见，但他们不能领
会。他们听见，但是不能够 appreciate。
他们听见，但他们并不感激。
他们跟从耶稣是有一些目的的。
他们跟从耶稣是有一些目的的。
圣经里面称他为门徒。
圣经里面称他为门徒，
他是真的跟耶稣的，但是跟从耶稣是跟从得很随便的跟从，
但是非常随便的跟从耶稣，
很可能他们是为了能够为了耶稣的教训，
他们是为了耶稣的教训，
然后他们来跟从耶稣，
来跟从耶稣，
因为耶稣他很有 讲说话有权柄嘛，
耶稣讲话有权柄，
那他们听是好的，
他们听
着
觉得好，
因为听见挺好，那他们又来跟耶稣，
他们听着觉得很好，
他可能都跟普通人一样希望耶稣能够做王，
他们可能跟普通人一样希望耶稣来做王，
但是他却是不是很真心地跟从耶稣，
他却不是很真心来跟，
当他现在发现到耶稣所讲的说话跟他们的 expectation 不一样的时候，
当他们发现耶稣讲话跟他们期望不同的时候，
我们看见他有什么反应呢？
他们有什么反应？
66节怎么说呢？
66节如何
说呢？从此他们途中多有退去的，
从此他们门徒中多有退去，
不再和他同行，
不再和他同行，
你很可惜的，是不是？
是不是很可惜呢？
他们跟从耶稣跟到一个到这样的地步，突然间就退了，
他们跟从耶稣到一个地步竟然就退去了。
今天到底我们跟从耶稣是为了什么呢？
今天到底我们跟从耶稣为
物质呢？
物质呢？
或者是为了有某些 expectation 呢？
还是为了什么某种期望呢？
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很失败的图画，是不
是？我们看到一个很失败的图画，
耶稣工作了一年之后竟然这么失败的，
耶稣工作一年后发现竟然这么失败，
所以耶稣就问了十二个门徒了，
所以耶稣就问十二个门徒，
你们也要去吗？
你们也要去吗？
你是不是都要去啊？
你们是也要去呢？
是不是耶稣很紧张呢？
耶稣很